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地下藏六层军事设施，川普亲报新宴会厅细节；
川普警告可能不得不再重击伊朗；
中共秘密培训俄军指挥官，涉无人机和电子战；
泽连斯基曝光俄国密件，油井正在大规模关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川普总统亲自视察正在新建中的白宫新宴会大厅。川普表示，这栋造价约4亿美元的建筑全部由他和民间捐助者共同出资，完全没有动用纳税人的钱。总统说，当完工时，我的任期不久就结束了，所以是为其他总统准备的，并不是为我。这是我给美国的礼物。川普表示，这栋建筑可以解决白宫150年来每逢大型活动只能在草坪上搭建帐篷而缺乏大型室内活动空间的麻烦。同时，这栋建筑在设计上更具高度军事战略防御能力，使用了防弹钢材、4英寸厚的防弹玻璃以及约9000磅的高强度混凝土。地上部分的宴会大厅是一个超级盾牌。总统还透露，深入底层的六层空间将被规划为多个高度机密的防御与功能性房间。地面盾牌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地下军事设施的安全。建筑外墙和屋顶完全紧密结合，顶部采用的是平顶结构，可停放大量的无人机。他说，军队可以部署在楼顶，而且具备360度俯览华盛顿特区的视野，大幅度提升了狙击手的部署能力，也将成为守护首都安全的最新堡垒。
川普总统周二再度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若伊朗持续拖延谈判，美国可能不得不再次重击伊朗。川普表示，伊朗目前苦苦哀求达成协议，但美方不会给予太多的时间。他透露，美军原本已准备当天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但在多国领袖的请求下才暂时延后行动。美方同意再给伊朗几天时间，但这只是非常有限的窗口，可能到周末或下周初就会结束。川普重申，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若伊朗取得核武，第一个目标一定是以色列。他还警告，沙特、科威特、阿联酋与卡塔尔等中东国家也将面临严重威胁。川普表示，他相信伊朗高层已彻底激进化，若获得核武，问题不在于会不会使用，而是第一分钟、第一小时还是第一天使用。他强调，自己的强硬立场并非出于政治考量，而是为了避免核灾难的发生。我不会让世界在我的任期内被毁灭，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川普总统上周访华后，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也在本周二起访华，引发国际关注。路透社当天引述三家欧洲情报机构消息披露，中共军方于去年底秘密培训约200名俄罗斯军人，其中部分人已经重返乌克兰战场，有人被指认出参与了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无人机作战，引发外界关注北京介入俄乌战争的程度。报道指出，路透社取得一份2025年7月2号在北京签署的中俄军事培训协议，内容显示俄军曾在北京、南京等地接受训练，项目包括无人机操作、电子战、装甲步兵作战以及爆炸物处理与工兵技术。协议特别要求培训内容不得公开，不得通知第三方，也禁止媒体报道。欧洲情报机构表示，不少受训者本身就是俄军教官和基层指挥官，能把相关技术进一步传授给部队。路透社还看到多份俄军的内部文件，包括石家庄的迫击炮与无人机协同训练、郑州的反无人机电子战课程以及宜宾的 FPV 第一视角无人机模拟飞行训练。无人机已经成为俄乌战争最关键的武器之一。中共外交部则重申，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客观公正。不过，欧洲情报官员认为，如果相关消息属实，北京对俄乌战争的实际介入程度恐怕比外界原先认知的更深。
普京访华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发表视频宣布，乌克兰情报局取得的最新俄罗斯内部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的经济正面临巨大难关。第一个重要指标是活跃油井的数量减少。他介绍说，俄罗斯内部评估文件显示，单单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而且还不是最大的一家，就已经被迫关闭大约400口油井。他强调说，考虑到俄罗斯石油生产的特殊性，这是相当重大的损失，因为在俄罗斯重新启动油井要比其他产油国困难得多。第二个指标是今年短短几个月，俄罗斯石油炼制量至少下降了 10%。 此外，俄罗斯整体国家财政在今年前五个月接近800亿美元，大幅超出他们原本为全年设定的计划。与此同时，俄罗斯相当多的地方政府预算也出现了破产状况。泽连斯基最后强调，俄罗斯确实建立了一笔战争资金储备，但这笔钱绝对不足以让普京无限期地打下去。乌克兰每一次回击，我们和伙伴国的每一次共同施压，都在把俄罗斯推向结束这场战争的那一天。因此，这次普京紧急访华也被外界认为是对内外危机的一种被动应急反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普京访华、中俄宣言挑战美国霸权背后裂痕再度浮上台面，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率领史上最大阵仗访问北京，与习近平展开峰会，双方预计将签署多个合作文件，并将多级世界宣言写进正式文件，试图展现共同对抗美国主导秩序的姿态。不过，在中俄大秀团结的同时，媒体披露习近平背后捅刀普京，双方关系的矛盾和猜忌再度浮上台面，这场会晤也被视为地缘政治的大地震。请听报道。
就在川普总统上周访华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周二晚间抵达北京，中共外长王毅亲自接机并安排隆重欢迎仪式。俄罗斯表示，普京与习近平周三举行正式会谈，双方预计签署关于形成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此举被视为中俄联手挑战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战略，将正式写进双方政治宣言里，企图推上国际舞台。此次普京带了史上最庞大阵容访华，包括5名副总理、8名部长以及央行行长、多名地方首长、国企和大型企业负责人，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铝业寡头等亿万富豪和能源巨头，涵盖多个层面。有人戏称，普京这个大阵仗是要迁都吗？媒体报道，这次中俄峰会除政治与外交议题外，也将聚焦能源合作，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线计划，以及工业、核能与交通合作。预计签署约40份联合文件，要把双方合作更深地锁进结构里。不过，中俄高调靠拢背后也浮现微妙裂痕。金融时报披露，习近平上周曾向川普总统提到，普京未来可能会后悔入侵乌克兰。如果这番话属实，等于中共在俄罗斯背后捅刀。不仅反映了北京判断俄罗斯在战场、经济和国际处境上的颓势，也显示中共担心俄罗斯今日处境可能成为他未来对台动武的警讯。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普京访华前夕，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了黑海的一艘中国货轮，导致短暂起火。这说明中俄表面上高喊友谊无上限，但真正支撑这段关系的恐怕不是信任或团结，而是彼此的利用，以及在国际压力下的抱团取暖。中俄之间只是一场各怀鬼胎的战略交易，表面越高调，背后的裂缝可能就越明显。另一方面，川普周一透露，习近平对美军全球军力投射能力感到震撼。 分析指出，美军重击伊朗和委内瑞拉，让中共不得不重新评估美国军事实力，也使北京更加谨慎看待与俄罗斯绑定的风险。此外，俄罗斯还特别强调，普京这次访华的历史性峰会和川普的行程没有任何关联，这仅是基于自身利益的推进。不过，在华府保守派和许多西方战略界人士看来，中俄越是强调不针对任何人，外界越看见一个现实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线越来越吃力的背景下，更依赖中共，而中共也在内忧外患中继续利用俄罗斯，对自己对抗美国主导秩序增加筹码。有分析认为，中俄彼此无法信任，却又不得不进一步绑定，互相利用以维持生存，都处在骑虎难下的状态，而这场会晤也被视为地缘政治的大地震。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周二发出警告，中共已经通过多种手段对美国发动了朝鲜战。白宫反恐主管官员近日也特别指出，中共借芬太尼对美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请听报道。
中国问题专家作家张家敦周二做客播客节目时指出，美国最重要的对手之一中共已经在对美国发动其宣称的朝鲜战。他表示，美国的大量芬太尼致人死亡案并非巧合，中共实际上已经在尽其所能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这对美国人来说难以理解，但如果看看中国共产党为支持芬太尼团伙所做的事情，就会变得显而易见。张家敦还列举了中共在美国领土上的一系列行动，包括建立并维持疑似生物武器实验室等设施，设立秘密警察站，在军事设施上空进行无人机侦察，输入假钞及自动武器零件，放置炸弹，输入改造病原体，甚至煽动示威暴力，这些清单没完没了。当你看看这一切的总体，你必然得出结论，这就是一场战争，一场以我们美国人习惯的不同方式进行的战争。张家敦表示，中共的行动并非偶发。他引述了中共官媒《人民日报》2019年5月刊登的一篇社论内容，证明北京的确宣布将对美国发动人民战争，而这一词汇在共产党语境中意指总体动员并实施作战。就在川普访华前夕，白宫反恐主任戈尔卡受访时也指出，中共一直在蓄意向美国倾销芬太尼，并将此定性为针对美国公民的定点杀害，是当代版的鸦片战争。戈尔卡表示，芬太尼是北京手中的武器，当数以百万计伪装成娱乐药物的芬太尼药片被倾销至美国，这是战争手段。中共一直是向墨西哥犯罪集团提供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主要来源，而川普政府已将这些物质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前体化学品。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数据，在过去七年间，主要由北京出口的芬太尼已造成约 40.3 万名美国人死亡，相当于过去七年每850名美国居民中就有一人因此丧生。川普总统上任后对中国商品加征 20% 芬太尼专项关税，后降至 10%。 然而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包括芬太尼关税在内的多项对等关税违法，目前政府尚未宣布替代性制裁措施。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六个州初选登场，川普总统的影响力成为看点。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日本和韩国领导人举行安东峰会，加强稳定能源供应合作。
美指控四个中企及其高管疫情时串谋垄断货柜。
应对中国产能过剩，欧盟将征收50%的钢铁关税。
报告称，澳洲逾6000研究项目设于中共军方合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俄领导人举行峰会之际，日韩两国领导人也见面会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号在李在明的故乡安东市举行首脑会谈，这是日韩领导人在6个月内的第四度会晤，重点聚焦中东战火下的能源稳定供应问题，以及在印太局势紧张背景下加强经济安保合作。安东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传统民俗村文明。今年1月，两人曾在高市的家乡日本古都奈良会面，象征两国穿梭外交、故乡外交的深化。这也是日韩历史上首次有在任领导人互访彼此的故乡。双方预计将达成共识，加强在能源稳定供应方面的合作，并针对关键矿产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鉴于朝鲜导弹与核武开发以及中共军方的军事活动日益加剧，两国正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并与美国深化三边同盟。
司法部周二宣布，已对7名中国籍高管以及4家中国海运集装箱公司提起了刑事诉讼，指控他们在 COVID-19 疫情及全球供应链危机期间串通限制产量，并操纵集装箱价格，导致其利润暴增百倍。涉案的4家公司包括盛世货柜、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上海环宇物流装备、新华昌集团，他们共同制造了全球约 95% 的标准干货海运集装箱。检察官指控，这场跨国垄断阴谋最少可追溯至2019年11月，至少持续到2024年1月份，导致标准集装箱的价格在2019年至2021年间大约翻了一番，迫使美国消费者为商品支付更高的费用和等待更长时间。司法部副部长伍德沃德在宣布这起案件时直言，骗子永远不会成功，必将追究相关责任。在全案中，现年54岁的盛世货柜市场总监马南庆已于4月14号在法国被捕，目前正等待引渡至美国。另外6名被起诉的高管目前仍然在逃。
欧洲议会周二最终批准把进口钢铁关税提高1倍到50%，并将免关税进口配额大幅削减47%，目的在于保护欧盟钢铁产业免受中国倾销廉价产品的冲击。新规此前已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达成共识，并由欧洲议会以606票赞成、16票反对、39票弃权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新规还需经过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后，将于7月1号正式生效。新规把每年免税进口钢铁的配额限制在1830万吨，比2024年的配额大幅减少了47%。此外，对于超过配额的进口货物以及未纳入配额范围的钢铁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将从目前的25%大幅提升到50%。法新社说，产能过剩主要归咎于中共对地方钢铁制造商进行大规模补贴。欧盟钢铁业对这个消息表示欢迎。欧盟这一做法效仿了川普总统的做法，川普对来自中国的廉价金属征收了50%的关税。
据 Strider Technologies 报告显示，澳洲与中共军事院校的科研合作规模远超先前预期。过去6年，澳洲已有超过6000个联合研究项目，新西兰超过5000个项目涉及与中共军方相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合作。报告称，至少有80个澳洲机构与中共国防大学及军事机构合作，共同发表具有军事价值的论文，包括澳洲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与中共合作，共同开发了无人机、无人潜艇目标追踪和抗干扰技术以及新型电子战能力。报告显示出北京对科学研究的巨额投入，在澳洲研究论文中的比例已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另外，澳洲研究理事会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 他们至少资助了1500个与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合作研究项目。报告警告，这些合作项目为北京渗透西方各国的国防系统提供了关键途径。澳洲教育部表示，将推出更严格的法律，阻止可能被武器化用来对付民主国家的研究合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每六个州初选登场，川普总统影响力成看点，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在全球开发者大会周二登场，发表新一代 AI 模型 Gemini 3.5 系列，主打为 AI 代理任务优化，瞄准一般用户与企业市场，与 OpenAI 及 Anthropic 竞争。首款 Gemini 3.5 Flash 当天起开放全球使用，具备更快的速度与更低的成本，其运算速度约为其他前沿模型的四倍，成本甚至可降至1/3，整体的效能也超越前代旗舰模型 Gemini 3.1 Pro。 另外 3.5 Pro 版已在谷歌内部使用，预计6月份对外推出。谷歌执行长皮查伊表示， AI 发展已从技术展示转向实际运用。谷歌同时推出多模态影片生成模型 Gemini Omni， 可透过文字、图片、声音与影片生成具有电影感的内容。首款 Omni Flash 已开放部分订阅用户及 YouTube Shorts 和 Create App 用户使用，并加入了 Scene ID 数位浮水印，提升 AI 内容辨识与安全性。
谷歌今年在 I/O 开发者大会还发表了第一款智能语音眼镜，预计秋季上市，主打结合 Gemini AI 和手机操作，挑战 Meta 在智能眼镜市场的领先地位。谷歌还和三星以及眼镜品牌Warby Parker、Gentle Monster 合作，强调时尚与 AI 功能整合。现场展示中，智能眼镜可通过语音跨 APP 操作，例如直接点餐、拍照和即时翻译。中央社报道， 3C 达人 Tim 哥实测后表示， Gemini 加持让操作更流畅，尤其即时翻译功能表现亮眼，AI 可自动辨识语言并逐行显示翻译内容，使用体验自然。谷歌也预告未来将推出具显示功能的版本，画面解析度被认为优于 Meta 同类产品。谷歌主管则表示，未来智能眼镜也将整合地图与导航功能，但会以使用安全为优先考量。
两党联邦参议员周三将公布一项法案，目的在于遏制中国人工智能工具在海外的销售。这项法案是由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夏亨和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瑞基兹提出，将在国务院内设立一个办公室，为盟国政府采购美国技术提供补贴，并简化采购流程。如果法案通过，将设立$5亿的基金，以协助资助这项计划。这项法案将寻求强化川普政府推动的硅和平倡议，目的在透过确保取得关键矿物和其他 AI 供应链重要原料，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强化盟友之间的合作。瑞基兹表示，与共产中国不同的是，我们的技术是经过验证，可靠且安全。他补充说，这项法案如果通过，将能减少来自外国对手的漏洞，并确保美国与盟友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六个州的初选同时登场， CNN 分析指出，这次选举不仅是2026年中期选举的重要前哨战，更是检验川普总统对共和党的掌控力、乔州共和党内部势力重组以及民主党在摇摆州的反攻能力。请听报道。
周二，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爱达荷州、肯塔基州、 俄勒冈州、宾州六个州初选同时登场。肯塔基州第四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被外界称为史上最昂贵的众院初选。现任联邦众议员马西正面对前海豹部队员盖尔雷恩的强力挑战。盖尔雷恩获川普总统公开背书，并得到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等的支持，外部资金已投入数百万美元。马西因反对川普多项政策遭到川普猛烈批评，他预计选情已由原本的60-40变成了五五开，承认选情焦灼，但仍强调我会赢。乔州州长共和党初选被视为川普与州内建制派角力的缩影，多位重量级共和党人参选，包括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州检察长卡尔及现任副州长琼斯，这三人都与2020年总统大选争议密切相关。如果无人得票过半，前两名将进入决选。琼斯获得川普背书支持，这场选战进一步测试现任州长坎普与川普在乔州共和党内的影响力。在宾州，现任民主党州长夏皮罗连任几乎无悬念，目前他的目标是让民主党在州议会取得多数。在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图伯维尔被视为最有可能接替州长艾维的人选，但他仍面临两位共和党候选人的挑战。民主党方面有六位候选人角逐提名。爱达荷州周二举行州长和联邦国会代表初选，两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都面临党内初选挑战，但两位都被普遍看好能顺利过关。俄勒冈州则因采用封闭式初选，选民只能参与所属政党投票。目前，民主党籍州长科泰克面对党内九名挑战者，共和党则有14人角逐提名，其中包括前 NBA 波特兰拓荒者球员杜德利。这次六州初选将提供观察2026年中期选举的重要风向标，尤其是对川普能否持续主导共和党初选、民主党能否在摇摆州重建优势，以及夏皮罗、坎普等州级政治明星能否借此累积更高能见度等提供重要参考。选举公正性方面，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他要求司法部对马里兰州最近错误发送数十万张邮寄选票的问题展开调查。川普总统与一众共和党人表示，因选票下落不明，造成重大舞弊漏洞，体现了邮寄选票的系统漏洞百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待着您。